接着，最后一名美军空降师的指挥官陆军少将 Chris Donahue 8月31号登上撤离喀布尔国际机场的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役画上句点。回顾这场长达20年的战争，从小布什总统在911之后宣布展开代号为持久自由的行动，到奥巴马总统任内海豹突击队击毙基地组织的首脑本拉登，到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驻阿富汗特使哈里扎德在国务卿蓬佩奥的见证之下和塔利班代表在多哈签署和平协议，再到拜登总统宣布撤军，终结这场长达20年花费超过2兆美元的战争，总共有超过2400名美军牺牲，包括撤退过程中在喀布尔机场遭到自杀炸弹恐怖袭击丧命的13名美军。这场历经美国四任总统的战争，其成败功过究竟要如何评说？阿富汗形势的后续发展对于美中两国大国博弈还有美国国内的政治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焦点对话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交流不同的观点。一位是美国威尔逊学者中心基辛格美中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欢迎您。
谢谢各位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戴博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戴博先生，我们听到这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了这个阿富汗战争的这个终战演说，他是强调这个撤退行动在短短的两周之内撤走了12万人，是一个令人骄傲的成功，而且他不断去强调说这个阿富汗撤退是对美国最好的一个明智而正确的决定。想请问您，在您看来这场打了长达20年花费2兆美元，而且有刚刚提到2000多名美军牺牲，这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您认为打的究竟是值不值得呢？
你问值得不值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完全恰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回想20年前，就是那个911发生以后，其实任何一个总统，不管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你非得进入阿富汗不可，你非得把塔利班收拾收拾不可，因为美国是被攻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肯定是没有选择。然后你一进去你就发现这个不只是轰炸塔利班的问题，你还得注意到这个国家的秩序问题，要不然你离开就是一个大蓝毯子啊，不是不如不进去吗？可是你非得进去不可。所以我们不要说的太简单，值得不值得。总的来讲，我是比较支持那个拜登说的，就是美国的这些海军这些特种部队，就是打死了本拉登之后，美国是错过了一个可以早一点离开的机会。总的来讲，我觉得拜登昨天是比较有说服力，说美国为什么应该撤离阿富汗。可是他说美国的这个撤离阿富汗的这个过程不能做得更好，这个是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我觉得这两个星期过来对美国来讲是一个耻辱，可是他们有没有管理好这个撤军和撤离阿富汗的过程跟值得不值得，我觉得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好了，稍后针对这个撤军的过程您认为是一个耻辱，那究竟有没有人需要负责，稍后再想请教戴博先生。不过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的是，刚才戴博先生也提到美国当时一开始要打这场阿富汗战争就是因为2001年发生了这个911，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2011年就是打了10年之后呢，海豹突袭队是击毙了本拉登，那当时就认为说应该要撤军了。那么回顾这场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您认为是不是一开始应该打，然后当时击毙本拉登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撤退的时机，现在2021年撤退究竟是太早还是太晚？那您认为说现在20年之后，重要的是塔利班又重新的掌权控制了阿富汗，有人认为说这是回到了20年前的原点，您认为这场战争的结局究竟是谁输谁赢呢？
首先当然我同意戴博先生的说法，就这场战争是值得的，因为这场战争是被迫而为，这是美国在建国以来第二次遭到的外部攻击，就是911恐怖事件，是基地组织对美国本土发动的攻击，世贸双塔被炸毁，五角大楼被炸塌，还有这个宾州的飞机坠毁， 3000多人上升，所以这个时候美国肯定是要还击，要歼灭基地组织，但是美国仍然给了他机会，当时小布什政府当时给了在阿富汗执政的塔利班机会，叫他们交出基地组织的元凶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但是塔利班拒绝交出，美国给了两个月的机会，美国也准备了两个月，然后才发动了这一次阿富汗战争去打击。那打击的时候主要是歼灭基地组织，顺带就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塔利班政权就逃到山里边。的确在过了十年，2011年的时候击毙了本拉登，美军应该在那个时候见好就收，鸣金收兵，但那个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居然是延拓了。但是这次来撤军，20年后来撤军，从战略上来说我觉得是本来是该撤军了，但是战术上就具体的撤军上处理的非常的失败。如果说美军在18天之内成功撤出了123000人，显示了美军本身的能力，这支军队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比不上，这是美军的空运能力、战斗能力、特种的保护能力，还有对阿富汗人民的这种慈悲的心肠，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由于事先误判情报，不知道塔利班卷土重来这么快，也不知道阿富汗的政府军会弃枪而逃，会马上一哄而散，捉鸟兽散，然后在撤退的时候发生了今年来最大的恐怖攻击，以至于183人被炸死，200多人受伤，有13名美军阵亡。特别最人心痛的就是那名女兵，抱着阿富汗婴儿的女兵居然在这里阵亡，所以让人非常痛心。从这些角度来讲，在最后这次撤军上可以说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应该说这样的仓促的撤军是失败的，应该是有序的撤退，或者说边撤边打，镇住塔利班的时候你才能够撤军。总的说来是一个虎头蛇尾，很不好的结局。
戴博先锋、陈破峰先从这个战术跟战略上做一个区分，然后说这个撤退的过程有很多令人看到很心痛的画面，的确也是，尤其是看到拜登总统发表终战演说之后，我们看到什么画面呢？我们看到塔利班在这个阿富汗的第二大城市坎达哈举行了一个所谓的胜利游行，庆祝打赢了美军，而且他们还展示很多款美军留在阿富汗的武器，包括了很多的装甲车，甚至是黑鹰直升机。加上刚才这个陈破峰也提到，就是之前在喀布尔机场发生那样子自杀炸弹的恐怖袭击，造成了13名美军的伤亡。有人将这次阿富汗战争比喻是美国的第二次的越战，您认为将来历史会怎么样评价这次阿富汗战争的成败呢？
将来那个历史会怎么评价的话，这是拭目以待的问题。关键是这个塔利班和阿富汗人民到底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果还是这个就是伊斯兰教那个原教主义者控制的，就是以部落作为最重要的社会组织的一个办法的话，那很可能很多阿富汗人会再陷入一个噩梦，就是那个911之前的那样一个噩梦。历史会怎么评价的话很难讲。第一，说美国人，多数的美国人是支持撤军，而且美国人的这个记性是很短的。今天我就是开车进城的时候，我听美国的全国公共广播公司非常权威的一个新闻广播公司的今天的这个有关时事的广播，根本没有提阿富汗，就是说一个天气预报，飓风在新奥尔良怎么样，在那个纽约市下雨，就是大雨滂沱什么的，已经是根本不提阿富汗的。有两个可能，如果阿富汗再陷入一个噩梦的话，很多人会说谢天谢地，这个再也不是美国的噩梦，所以我们撤军是对的。如果那个塔利班是选择经济发展，变得比较温和，就是要发展他们的外交关系的话，还有很多美国人和历史学家会说我们离开，我们撤军是对的，因为是给了一个阿富汗人住在自己的国家而发展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两个因素，第一是阿富汗人负责他们自己的行为，第二是美国人的记性非常短，加在一起，再过一两年，我觉得多数的最起码美国的历史学家会说，虽然是个失败，可是撤军还是个正确的决定。
你倒不知道后续会不会在这个反恐的问题上美国还要再重新的投入精力，然后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如果这个阿富汗再变为这个基地组织或是伊斯兰国的这些组织的一些攻击美国的一个基地的话，那肯定
要跟美国人切身相
关，肯定会吃那个后悔药可是然后我们会再一次的冲倒这些覆辙，就是再一次的发现美国不能用炸弹解决它的问题。
好的，那么继续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的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塔利班在这个拜登总统宣布终战演说之后呢，在喊大哈展示这些美军遗留下来的武器，您怎么看这些价值数十亿美金的先进的美军的这个武器留在阿富汗，现在成为了塔利班的战利品啊？是不是有可能对美国造成危害，还有一些其他来不及在期限之前撤出的盟友和人员呢？陈破空先生，
这次美军装备啊大量的留在阿富汗是这次撤军失败的象征之一，仓促撤军留下了大量的装备，这当然会给美国带来后患。只不过在战术上呢，这个美军做了最好的处理。我所知道美军呢是把它这个解除了这个武装，就是卸了很多的功能，比如说现在战机战车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和在附近的这些武装备啊，美军都把关键的零件设备都拆下来了比如说导航仪啊，或者是那个发动机啊或者是涡旋轮啊，或者是起落架等等，所以说塔利班拿在手上很多也不能用。但是呢问题是塔利班是不能用但是中共和俄罗斯会觊觎它，而中共方面已经表示了兴趣。中共的媒体说尽管塔利班好像捡到了一堆废铁不能用，但是塔利班也许可以把这些零部件卖给其他国家，还有说塔利班可以把这些废旧的装备卖给周边的国家，就表现了中共对这些设备的兴趣，这对美国来说是个重大损失。因为有一个说法说现在塔利班阿富汗所拥有的黑鹰直升机33架是85%以上的国家都没有的。那么另一方面来说在阿富汗那边还留下了很多，还有一些美国人，还有一些美国的这个军属或者相关的人员没有撤离，这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遗憾。所以我还是说那句话呢，就是这个情报不准，拜登政府应该负责。另外我回头说究竟应该撤的时候，应划分两头。虽然说2011年那个时候是应该撤，见好就收，但是到现在来说，这个摊子啊，恐怕将来就像戴博先生说的，可能吃后悔药，因为有可能是新的恐怖主义发生，就像喀布尔机场伊斯兰国所做的那样，而中国势力也可能策划了一个地方。其实二战之后，美国驻军德国，美国驻军日本，就有效的防范了德国再次成为战争的导火索，也保卫了德国，也防范了日本军国主义再起，也保卫了日本。同时美国在中东也有个司令部在卡塔尔，那为什么不能这个阿富汗驻军呢？我认为在撤退前阿富汗美军只有2400人，有一个空军基地，然后还有一些设备就镇住了阿富汗，塔利班根本反不起来，政府军也有信心守住，人民也能够拱卫民主。我认为如果说很多年来看今天的话，阿富汗驻军美军继续驻扎在阿富汗或者东亚地区的话，恐怕是一个选择。当然撤出来战略上来说，集中精力去打击中国和俄罗斯，尤其是共产中国是一个选项，但是现在共产中国也可能把他的势力深入到阿富汗，恐怕在中亚地区制造新的动乱。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这些滞留在这个阿富汗的武器还有来不及救走的人员可能都是一些问题，那么事实上从这个喀布尔的急速陷落到拜登总统正式宣布战争结束，美国国内都出现了不少这个反思甚至是检讨的声浪那过程中刚才像陈伯公讲，不管是情报的掌握还是实际在地面执行的这军事行动似乎都有一些值得批评的地方。那么刚才我们提到阿富汗战争长达20年，是美国史上最久的，历经的是两位共和党跟两位民主党，总共4任总统那么您看现在今天的这个局面，您认为究竟是谁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呢？
应该负最大的责任的当然是塔利班我们要记得原来就是塔利班就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是那个基地组织和那个本拉登攻击了美国，现在打死阿富汗人，现在有可能压迫阿富汗人是塔利班而不是美国。美国在阿富汗这20年来很多方面是失败这是肯定的，我们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同时的话，我们要把美国的面子问题和美国的战略利益分得清的这次你说美国有没有丢脸，我们是丢脸的，可是美国人好在也不是那么爱面子的可是说不定我们撤军还是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的。所以如果今后那个塔利班那样的就是那个胁迫禁止那些阿富汗的女性那些女孩做这个做那个的受教育什么的在公共场合出面我们要记清楚这个是塔利班的错而不是美国的错。你说是哪个美国总统的错，我觉得他们各有各的错误的，他们应该是可以分享 这个责任，你不能说光是那个小布什，虽然我觉得他是砍错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我觉得奥巴马就是打死了那个本拉登之后，是错过了一个机会，是特朗普跟那个塔利班，就是达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协议，有一部分的责任。拜登这次就是撤离那个阿富汗做的，不管你怎么说，是非常的不漂亮的，他昨天辩护他自己，我觉得不太成功，可是归根结底，这个问题也不是美国造成的问题，问题还是这些可怜的阿富汗人民是生活在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民族国家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装傻，好像这个是一个可以治理好的一个国家，可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很多不同的部落集合在一起的历史和地形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从来没有治理好，将来很可能也不会治理的好，这个也不是美国的错，虽然这个是美国的一次失败，我承认，可是我们也不要夸张美国的失败，这个最重要是这个阿富汗从来不是一个很成功的地方的问题。
其实戴博先生所说的这种，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帝国坟场论，就是因为这个阿富汗的地方也不是美国的错，但是相反也有人批评说，现在做成这样，美国的确是需要有领导出来负责，尤其是对那些失去生命阵亡的美军将士的这个家属父母来讲，他们要的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领导嘛。那么现在就有共和党的议员要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Jake Sullivan 应该要辞职负责，因为情报出了很大的错误。那么也有这个国会议员打算对国务卿布林肯还有国防部长 Austin 甚至是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Mark Milley 将军都提出弹劾案。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您认为目前这样的一个局面究竟是谁要负责呢？
我觉得议员或者是民间对呼吁这个是正确的。拜登呢，要么是开革几个部长，要么几个部长应该引咎辞职，这是起码的。尤其是发生了一次恐怖攻击是不应该的，这恐怖攻击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比恐怕最近十年来在阿富汗造成的损失还要大。想想20年阿富汗战争，美国阵亡是2461人，每一年的话是100多人而已。当时苏联在阿富汗陷了10年，总共是15000人丧生，每一年是1500人。美国应该说代价很小了，但是没有想到在走的时候突然一下死了这么多人，183人被炸死，13名美军丧生。这是应该是说从情报安全各方面都是不能原谅的一个错误。我觉得拜登政府必须要开革一些国员，不管是国务卿，还是说国家安全顾问，还是说情报首脑，还是说军队的首领，这样子才能够平息政界的一些纷争。我想在特朗普时代，特朗普呢是企业家出身，他讲究效率，所以尽管他开革部长或者显得有些粗鲁，直接就 fire 掉一个部长，但他这种频繁的换了几次部长之后，再朝着一些目标，朝着他的目标前进，对人来说还是有相当的说服力。说这两个总统比起来，说特朗普开革了太多的人，但是拜登似乎谁都不愿意开除，谁都不愿意得罪，想当个老好人。我觉得这样混下去是不应该的。
不晓得戴博先生要不要回应一下？那但是我也想继续请教您的是有关于这个后续的影响，其实也是蛮重要我们关注的。因为拜登总统在他的中战演说中强调什么？他说世界局势正在转变，美国正在和中国进行着非常激烈的战略竞争，而且要同时应付俄罗斯的挑战，所以美国必须要重新整理这个国家竞争力，才能够面对新的挑战，为他的阿富汗撤军做一个这个 justification。 那你怎么分析这个美军的撤退还有阿富汗战争的结束对美中关系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呢？
所以那个拜登的那个下一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你说的很对，他说我们要离开那个阿富汗的原因之一，就是现在我们的那个最大的那个战略的挑战是来自于中国，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和我们的资源都集中在那个方面。好吧，那现在是时候你现在要做一点什么，下一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不会只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步骤。最重要的当然现在是，如果美国不能再介入那个 TPP 跨太平洋那个经济伙伴组织的话，在外交方面，在经济方面我们得在亚太地区更投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回到那个拜登在阿富汗的这个失败，是不是应该解雇一个人我看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没有必要。虽然这个是一次那个美国比较大的失败，可是还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失败。很多阿富汗人还是愿意移民到美国来。 我们输了，我们说是美国的耻辱，美国的错，可是几乎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那个受过教育的可以维持生活的这些阿富汗人都愿意移民到美国来，所以他们留在阿富汗不是他们的选择。塔利班就是控制阿富汗也不是像中国说的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决定。所以美国虽然失败，还没有完全失败。明明这二十年在阿富汗相当多的阿富汗人都赞成，有几百万个都派他们的女儿到学校去受教育，这些都是美国的非常大的胜利，也是证明了美国的很多价值观在阿富汗也是有说服力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美国说得太黑了，说这个都是耻辱，这个都是失败，这个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一个失败的政策。可是并不是说阿富汗人现在是愿意到中国的这个怀抱里跑的什么的，这个是一个有限的失败。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马上就接过一个人做一个牺牲品，因为拜登说得很清楚，他自己要负起这个责任，这是他的决定，他不想在特朗普那样说我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正确的我不吃任何批评，我也没有犯过错误，拜登是说我自己负责，他不能接过他自己。
好的，继续，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外交上面的这个影响的部分，请教陈破空先生。因为拜登总统他在的中战演说中强调说，对于我们的战略劲敌中国和俄罗斯来说呢，没有什么比让美国继续陷入阿富汗战争更令他们开心的陷阱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军撤出之后呢，中国和俄罗斯似乎从这个阿富汗问题上找出了一个新的着力点来对美国出牌。那么阿富汗局势的后续发展，您如何分析这个美中俄三方大国博弈究竟是对哪一方会更有利呢？想请教陈破空先生。
现在中国方面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塔利班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塔利班说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说中国在那里投资可能是塔利班的通行证，通向全球化的通行证。但是中国方面给塔利班条件，好像要塔利班去打击东伊运、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维吾尔人的武装，但是塔利班并没有答应这一点。但是如果说中共跟塔利班合作的话，他们双方会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关系，因为塔利班并不了解中共，中共是说话不算数，不像美国，美国在这里有实实在在的投资1500亿，然后在连续12年的时间制造了每年9%的经济增长。阿富汗是可以说在中亚地区当时是最繁荣的一个国家，911之后连流亡到伊朗的那些阿富汗人都回来了，就戴博说的，实际上美国在这里呢，既重建和民主还是很成功的，所以这也就为什么这么多阿富汗人要走，不是说阿富汗人选择了塔利班，而是塔利班恐吓了阿富汗人民，阿富汗人民不是因为选择而是让塔利班回来，而是因为恐惧不抵抗，所以要走。但是中共也可能被塔利班所误，塔利班可以让中共去投资，但是塔利班一旦发现中共是利用塔利班，是利用阿富汗的话，恐怕就会反过来损害中共的利益。因为到现在为止，一带一路没有发现一个国家因为一带一路而富起来，没有一个国家因为一带一路而获得重建，中共从来没有让一带一路的国家富起来过，不像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去了之后，周边的国家都富起来，都站起来，不管是德国还是日本，战争的废墟上站立起来。但是非洲国家、中亚国家继续陷入贫穷和债务陷阱。所以如果中共的一带一路开到阿富汗的话，最终是塔利班跟中共的冲突。至于俄罗斯呢，他试图挑动这个中共跟塔利班合作对抗美国。我看到中国的一个媒体有一个清醒的评论说，不要上俄罗斯的当，说阿富汗不应该成为中美新的一个角逐战场，所以要对俄罗斯说婉拒或者说不，那么这是比较清醒的声音。那么相对说来，我认为正是因为这种矛盾呢，让中共当局现在陷入矛盾，只不过他在国内的宣传中却去称赞塔利班，似乎塔利班是另一个解放军、另一个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一个成功的典型，甚至说好像打败了外国的侵略，完全让中国年轻一代忘记为什么美军去了塔利班，不是入侵，而是去消灭恐怖组织，是为美国牺牲了3000多国民报仇才去的阿富汗。
继续，我想请教戴博先生，是这个阿富汗战争虽然在战场上结束，美军撤出了，可对美国的影响可能还在持续，不管是外交上的美中关系的，或是对美国国内政治的，所以想请教您的就是后续的效应，您认为会在美国国内政治，尤其是明年2022年可能要就是马上要举行的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的选情，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冲击呢？戴博先生，您的分析？
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除非有基地组织或者伊斯兰国从阿富汗在袭击美国的， 否则的话，我觉得到那个时候美国人都已经会忘记了。而且像我说的，多数的美国人是非常支持我们从阿富汗那个撤军他们这十年来一直是盼望着这些。其实特朗普原来也是有这个想法，就是做不到的。所以如果塔利班就是比较成功的治国的话，美国人会觉得我们离开了是对的。如果在塔利班的领导下，我已经说了，阿富汗就是会又是变为一个中世纪的一个伊斯兰国的一个噩梦的话，美国人更会认为我们离开的是对的，因为这个现在再也不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时间的推移是有利于拜登的。
陈伯国先生、戴伯先生认为说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有不少的评论者认为阿富汗战争的收场可能会成为拜登总统的所谓卡特时刻。你怎么分析这件事情对接下来美国两党政治还有其中选举可能造成的影响呢？
因为阿富汗的事情并没有完，因为后续呢有9/11二十周年，会不会发生恐怖攻击，以及接下来一两年阿富汗国内怎么塔利班怎么发展都是一个问号。如果说那里出事的话，我想美国会后悔，因为我们知道在朝鲜战争结束时，美国在南海保留了军队，现在还有20,000多人。那个军队虽然是数量不大不小，美国也付出了它的代价，但是确保了北韩不敢去攻击南海，而北韩后面还有中共和苏联。如果没有美国的驻军的话，韩国是有可能被攻击甚至亡国的。那么现在如果说阿富汗重新成了一个恐怖主义的源泉的话，而中共也希望煽动起恐怖主义，中共那边的舆论是希望美国在现在反中去对抗中国的时候转成重新的反恐。如果中共制造了这么一个局面的话，那美国又不得不重新反恐的话，那这次撤军就是一个错误，或者说整体撤离阿富汗都是一个战略错误。
好的，那么戴伯先生，我们谈到今天这么多，讲到阿富汗这场美国史上最长耗费20年的这场战争，而且马上9/11周年就20周年也要到来了。那么您认为接下来这个发展，当然对美国最重要就是可不可能会再次发生有这样恐怖袭击的出现，是牵动接下来美国国内政治也好，美国外交关系也好，最重要的一个重点焦点了。您怎么看？还有跟我们今天做这个整个20年阿富汗战争的回顾，您认为美国学到了什么教训呢？戴伯先生。
当然这个恐怖主义者的这个袭击任何时候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是可以发生的。20年之前那个9/11以后，多数的美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觉得在一两年之内会有一个比9/11那个迫害性更大的一次袭击所以这20年来都没有发生，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可是其实那个塔利班让那个阿富汗再变为攻击美国的一个基地是不符合塔利班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美国肯定会再一次就是进入阿富汗的，所以他们能不能控制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内的这些恐怖主义者的这些行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爱好我觉得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塔利班到底想要的是一个中世纪的酋长国，或者他们要追求发展作为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国家。所以现在塔利班他们的宗教信仰跟他们经济的需要是自相矛盾的他们管理好治理好这个国家的可能性，他们的期望不是非常高的。
好的，最后也请陈破空先生为我们做一个总结。陈破空先生，
首先我觉得这次这个撤军这么仓促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肯定对于拜登来说没完，而且会影响到明年的中期选举。不管是人们的记忆力再短，但是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头两年拜登执政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所以有可能给民主党的选举带来一个重创。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关于阿富汗这里就是说有一个学问，就是说如果远处不安全，自己的家门就不安全。究竟把这个反恐保持在压在中亚地区，把恐怖主义还是说来到美国的门口？刚才戴伯先生都说了，说20多年来并没有发生恐怖攻击说9/11之后人们都以为会发生更大的，为什么没有发生？就因为美军驻扎在阿富汗，住在东亚，镇住了他们，同时中东也有司令部也镇住了他们，所以在中东有很多友好的国家也捍卫了这个，就是压制了恐怖主义。但是如果一旦美国放弃这种压制的话，就假设美国在韩国如果放弃驻军的话，北朝鲜在中共和苏联的帮助下，那就很容易打掉韩国，说很容易让红色势力席卷整个朝鲜半岛。同样道理，如果说美国把拳头收回来，如果有一天又发生了来到美国门口的恐怖攻击，结果美国又再来一次，这可能又重演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没有把德国按住，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被德国挑起来，结果英美不得不第二次出兵，代价更为沉重。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扑空先生还有戴博先生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